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特朗普政府近日加强移民管制，在美国的39万的中国非法移民中，有至少一成，差不多39000人已经收到了驱逐令。据媒体报道，法庭文件、律师声明以及全美各大学发布的公告显示，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已经取消了88所高校中529名学生、教职员工和研究人员的签证。多名中国籍学生的 F1 签证已经被撤销，包括来自史丹福大学的唯一一名全额奖学金中国本科生，以及达特茅斯的计算机博士生刘晓天。另外，佛州亦启用州法 SB846。解雇了已任教2年的中国籍教授黄海文。 SB846 州法禁止佛州公立学院、大学雇用来自中国、俄罗斯、北韩等被列入受关切国家的人担任教师。州法进一步限制学校不能够聘雇无绿卡或完整公民权的人来到教书。大陆媒体报道说，目前至少有4名被注销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他们委托的辩护律师朱可亮表示，美国近期注销签证的留学生大多来自中国。据报，提出诉讼的这4名中国留学生分别来自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和卡内基梅隆大学。朱可亮在星期一向法院申请临时禁止令，如果获批准，受影响的学生的签证身份有望暂时恢复。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和国会联合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要求各大学提供中国留学生的背景资料、课程活动以及和中共政府的联系情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六已经解释，美国签证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只属于那些为美国带来正面影响而非试图从内部破坏我们国家的人。美国政治评论员邢天恒表示，美方的行动反映了对其中共的战略防范，特别是在国家安全方面的高度重视。这一些措施表明，美国政府希望了解留学生群体中可能存在的中共势力，来到防止中国在美国进行科技窃取或间谍活动。荷兰外长维尔德坎普在一场欧盟会议中表示，美伊新一轮会谈将在意大利首都举行。两名驻罗马的外交官证实了会谈地点，并指出谈判将在4月19号展开。之前美伊之间会谈由阿曼划船，12号美伊在阿曼举行了间接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晚间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说，他已经和顾问会面，我们很快就会对伊朗问题做出决定。特朗普早前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会面时表示，美国已经和伊朗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会谈沟通。伊朗方面14号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奇计划在罗马的谈判开始前访问莫斯科，讨论近期的核谈判进展。目前为止，伊朗并没有做出任何和放弃核有关的表态。美国方面警告说，伊朗执意发展核武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军事结果。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准备对伊朗采取深入而且大规模的行动。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预计今个礼拜六举行的伊美会谈仍然将由阿曼划船进行间接谈判，并紧聚焦在核议题和解除制裁。另一方面，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14号表示，他预定今个礼拜前往德克兰和伊朗讨论关于核计划的合作事宜， 话当前迫切需要外交解决方案。根据外交消息人士，这一趟访问预计在17号进行。美国加紧推进伊朗无核化行动。14号消息，沙特准备派遣70,000大军协助美军发起的针对伊朗代理人也门胡塞组织发起的进攻，亦是在最近五个大楼威胁说，如果谈判不成就摧毁伊朗核武。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了两份通知中表示，将调查进口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药品和药物成分，包括成品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通知显示，星期一宣布的调查将涵盖药品、药物成分以及其他衍生产品。定在星期三公布的备案文件设定了自该日开始21日内提交公众意见的截止日期，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打算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授予的权力征收关税。此类第232条调查必须在宣布后270日内完成。长期以来，特朗普一直强调外国生产的药品和晶片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将晶片制造业回流和振兴美国工业基础视为国安关键。因此，特朗普多次表示要对这一类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来到重振美国制造这一些产品的能力，而赢得全球人工智能行业主导地位，亦是特朗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上个礼拜五，美国政府豁免智能手机、电脑和存储晶片等科技产品的对等关税。星期日较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说，将对半导体和整个电子供应链进行国家安全关税调查。他说，我们需要在美国制造产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共国这样的敌对贸易国所挟持。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路德尼克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将在一两个月内对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电子产品征收特别聚焦类型关税，同时还将对半导体和药品征收行业关税。路德尼克说，这一些产品不会受对等关税的影响，但他们被包括在半导体关税中，大概一两个月后就会实施。他预计征税将令到这一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美国。目前还未有完全是由美国制造的汽车，虽然有些汽车是在美国组装，但零件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没有一辆汽车的零件是100%由美国制造。特朗普考虑对进口汽车和零组件关税实施临时豁免。他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我在这里寻找能够帮助汽车制造商解决这一个问题的方法。他们正改用加拿大、墨西哥和其他地方生产的零部件。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一些零部件今后要在美国本土生产。特朗普没有具体说明可能暂停或降低汽车关税几长时间。在总统发表上述评论之后，美国汽车三巨头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史泰兰蒂斯的股价创下盘中高点，扭转了较早时候的跌势。彭博分析，汽车进口关税可能会令到美国消费者面临车价上涨，并严重破坏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高度整合的汽车供应链。不过，特朗普认为这一些关税对于重振美国制造业是必要。特朗普已经对进口汽车课征25%关税， 并计划最迟在5月3号对汽车零组件实施关税。白宫3月底曾说，符合美墨加贸易协定免税条件的车辆仍需就零组件内非美国生产的部分课征关税。彭博报道提到，过去几个礼拜以来，前述的抵押率三大汽车制造商持续游说特朗普政府不要将某些低成本汽车零组件纳入关税范围。知情人士透露，这三大汽车商已经表示愿意为汽车以及引擎和变速箱等大型零组件承担关税，但业者代表亦都向特朗普政府反映，如果对大范围汽车零组件征收关税，将令到业者成本暴增数以十亿计美元，还可能导致裁员。这一个与特朗普重建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除了谈及汽车相关的关税之外，亦都说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对进口药品加征关税。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主张， Meta 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以10亿美元和190亿美元收购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形成该企业在社交平台领域的主导地位。 FTC 认为这两项收购属于杀手级并购，令到潜在竞争对手失去发展空间，阻碍市场竞争。在4月14号的庭审中， FTC 出庭律师丹尼尔·巴西森展示数封 Meta 内部邮件作出证据。朱克伯格在2012年邮件中写道， Instagram 对 Facebook 构成实质威胁，我们可能需要花大钱来到买它。朱克伯格对这一些邮件交流轻描淡写，说这个在 Instagram 相关计划成形前的初步讨论。针对 WhatsApp,FTC 指出，朱克伯格在2013年曾警告该即时通讯 App 可能动摇好像美国这样的市场，在那里短信仍然是主要平台。 FTC 认为 Meta 藉由这一些收购为公司筑起护城河，降低未来面对新进竞争者的风险。另外， FTC 主张 Meta 收购后对 Instagram 用户体验进行操控，避免其侵蚀 Facebook 的市场定位。马西森表示，此举违背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精神。马西森指出， Meta 的反竞争行为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在成功并购之后，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的广告数量大幅增加，而且长期存在重大隐私缺失。 Meta 律师韩森则反驳，在美国透过收购来到改善和壮大被并购的公司并不违法，这个就是 Facebook 所做的事。 FTC 还指出， Meta 的垄断势力可以从用户体验严重降级睇出，有太多广告和产品变动。法庭攻防战的关键将是于联邦贸易委员会怎样界定 Meta 的市场地位。该案预计审理约两个月，前 Meta 营运长雪莉儿·桑德伯格和 TikTok、Snap 和 YouTube 等竞争对手的高管亦预计出庭作证。如果 FTC 胜诉并寻求资产拆分，可能导致 Instagram 和 WhatsApp 从 Meta 剥离，影响其广告营收结构。这起案件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在反垄断政策上对大型科技公司的重大表态。 FTC 早在2019年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就开始调查 Meta， 并在2021年12月首次提起诉讼。